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安平乐道，
娓娓道来。
我是安平，
我是娓娓，
很高兴和您一起乐道。今天我们要向您推荐的节目就是因信说话，因为这个书信呢，其实是文学当中最常见的题材，也更是基督教文学当中最常见的一种题材。
有人说呢，圣经其实就是上帝写给人的一封情书。
哦，那情书是书信里面最重要的题材了。
是要表达内心很深很浓的那个情感呢。
对，今天我们要向您介绍的也是一封情书，是一位神学家写的情书。
哦，这位神学家是
彭霍费尔。潘霍华了。
哦，好像潘霍华大家比较熟悉。
对，姓潘嘛，就一听是比较熟悉。
像中国人。
对，他是德国人。
是，那这么一封信呢，是他写给未婚妻的信。不过呢，写信地方很特别，
是监狱啊。
哇，很难想象在监狱当中写情书哦。
今天呢，为我们读信的是许南胜老师。
许南胜老师呢，他是知名的节目主持人，
也是神学院的老师，所以由他来读真是最合适不过了。
是，那么就让许南胜老师的声音带我们进入潘霍华的生命当中。
1944年12月19日，我最亲爱的玛利亚，我很高兴可以写一封圣诞节的信给你，也能借着你把我的爱传递给我父母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也要感谢你们所有人，我们的家这个时候会很安静，但我常觉得周围越安静，我就能越感受到与你们所有人的联系，就好像是在独处中，灵魂会长出我们在每日生活中极少意识到的功用一样。所以，我没有一刻感到孤独、绝望。你自己，我父母，包括那些积极参战的朋友们、学生们，都常常与我相伴。你的祷告和思绪、圣经经文、一些被遗忘很久的谈话、片段音乐、书，所有都比之前更充满生命和真实。我活在一个伟大的眼未能见的领域，我一点也不怀疑它的真实存在。有一首关于天使的古老童谣说，两个遮盖着我，两个把我叫醒。今天我们成年人仍和孩子一样，需要被良善眼不可见的力量来日夜保守。所以你不要觉得我是不快乐的。再说，快乐和不快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极少在于环境，而更在于我们里面发生着什么事。我每一天都为有你而感恩，你以及你们所有人，那让我很开心，很欣喜。从表面看，这里和提格尔监狱并没有什么差别，每天的时间安排是一样的，午餐好多了，早餐和晚餐少一点。谢谢你给我带来的所有东西，在这里他们对我很好，图书馆也很好，这个地方有暖气， 我缺少的是活动，所以我会锻炼，在我的房间里把窗户打开，来回走动。我有几个请求，我想读威廉拉贝的书，还有你可以补一下我的裤子，好让它不总往下滑吗？我这里没有腰带。我很高兴他们这里允许我抽烟，谢谢你想到我，谢谢你所为我做的一切。在我看来，知道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们为彼此已经等了两年了。我亲爱的玛利亚，不要灰心，你和我的父母在一起，我很高兴。告诉你的妈妈，我爱她，还有全家人。我最近几个晚上想到一些诗句，算是我对你、我父母和大家的圣诞祝福。所有美善力量默默围绕，神奇妙安慰保守，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一年。尽管过去年日折磨心灵，艰困时光重担压迫，主啊，请让饱受惊吓的灵魂得到已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若你递来沉重苦杯，杯缘满溢痛苦之夜，从你良善慈爱圣手毫不颤抖感谢领受。若你愿意再赐我们世上欢乐阳光亮丽，我们纪念如梭岁月，生命完全交托给你。请让烛火温暖明亮燃烧，你给黑暗中的我们烛光，请容许领我们再度相聚，明白你的光在黑暗照耀。寂静深深围绕着我们展开，让我们听见那丰富响声从周围无形的世界扩散，凡你的儿女都竟高声歌颂。所有美善力量奇妙遮盖，不论如何期盼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一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必与我们同在。谢你，还有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弟兄姐妹们，拥抱你，属于你的迪特里希。
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因信说话。
如果我们了解潘霍华的生平，我们就知道，就是在他写了这封信不久的几个月的时间差不多，他就被纳粹处死了。被处死的时间恰恰是在纳粹投降前的那么几周而已。
哎，好可惜啊。
对，刚刚大概才39岁吧。
好年轻。那么这位潘霍华的未婚妻呢，她是出自德国的贵族家庭了，他们才订婚不多久，潘霍华就入狱。那么是在多年之后，他才把这封情书公诸于世。
对，那当我们读到他的这些情书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为这位严谨的神学家当中所展现的那种爱情所感动。
是，也看到他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里头依然有信心。
今天为我们来解信的呢是孙毅老师。其实在孙毅老师他的人生当中也有过一段非常艰苦的经历，那我相信这样的经历也使他能够更好更深入地理解潘霍华。
潘霍华这个名字在大陆我们也翻译成彭霍菲尔。一般提到这个人呢，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参与了刺杀希特勒，而他的身份呢又是一个神学家或者又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这就带来一些问题。当然对于非基督徒来说，印象主要是他的勇敢，敢于在那样的一种处境之下能够做出那个别人不敢做或者没想到的那些事情。潘霍华这个人非常的聪明，23、24岁我觉得他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博士的学位。27岁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有了教学的资格。那么也就是说，他是非常聪明的，受到非常好的教育因为这也跟他的家庭有关了。他的家庭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家庭他的父亲是德国那个时期最有名的心理学的医生他父亲过生日的时候，希特勒都要送礼物的这样的所以他出生在一个很出名的家庭，然后呢又受过很好的教育。那么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入职论文都是在当时的那些学者看都是写得非常好的所以第一个方面呢，如果我们要是稍微了解他的生平的话呢，就会看到他是一个思想非常敏锐的人非常敏锐。那么很可惜就是他的一生很短，他只活到39岁就被处死了，而且在39岁之前呢为了教会的事务奔波，最后2年被囚禁。总之呢他其实没有太多时间安静下来写作，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处境下呢，他留下来的很多思想，很多闪光的这个给人很大启发的那些概念其实都一直影响着这半个多世纪的这样的神学的思考所以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整体印象的话，那么第一个印象就是他的思想的敏锐。那么第二个印象呢，就是他是他这个家族里第一个做牧师或者选择做牧师的照理说按照他这个家庭的地位，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发展的这个前景事业，但是他选择做牧师那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点，是由于他在32年的时候呢，他的属灵经历发生一个重大转变这个是从他传记上是看到的由于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他后来接受呼召做牧师，然后在教会里的服事呢，他是主要做青少年的服事这个也是我们要了解他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的喜欢跟孩子交流这也说明他自己心态是比较年轻的他喜欢跟青少年交流，而且在做青少年的这个事工的时候他自己也很享受。那这个呢就给我们一个印象，假如说要是真的没有后来参与刺杀希特勒这个事件的话，那他的这个神学其实是非常和平主义的。第三个这个印象呢，就是他的这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他第二次去美国。其实那一次呢，尼泊尔给他一个机会去协和神学院，其实主要是为了让他能够从德国能够逃出去。这个就是已经是到了1939年，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国内教职已经被开除了，也不能够做讲座，也不能够出版，而且要定期到警察局报到。所以他国外的这些朋友呢，其实都是很担心他的安全的。 但是1939年呢，他去了协和神学院待了一个月，他就回来了。嗯，他有点良心不安，他说如果他不回来的话呢，他会一直经历这种良心上的折磨啊，因为他的国家是处在这样一个状况，而好像他是逃离了这个战场一样的啊。那这个呢是给人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在那样的一个处境之下，其实是有一个机会可以离开的，但是呢他选择了回来，并且呢最后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就参与到了刺杀希特勒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这个是给人非常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勇敢啊，是他对这个国家对教会的这种负担，那这个呢是确实是给人印象深刻的。他写给未婚妻的信，其实了解这个他跟他的这个未婚妻的这种交往的过程，你再去读那个信呢，读的这个意涵就要更深一些啊。他跟他未婚妻确定关系之后，见面都是在狱中见面。哎，我就能想象说，他内心其实对这一段的感情，或者对将来的这个婚姻，有很多很多的期待。那么这段感情呢，对他的思想的发展呢，也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这个影响呢，就是他特别体会到神对人的这种怜悯，特别体会到神为人设立婚姻，让人通过婚姻来享受两性之间的这种美好。哎呀，这个呢真的是神特别的一个祝福。所以呢他在写的那个婚礼的那封信上呢，他就说婚姻是上帝对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点的一个赞。我们今天都很习惯点赞哈，那么他呢就特别说，婚姻呢就是神对这个所造的这个世界点的一个赞，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在他里边的这种婚姻所说的一个我愿意的这样的一种祝福。对我个人呢，大概有这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跟这个潘霍华所生活的时代呢差不多是同一个时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研究潘霍华，了解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哈，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怎么生活啊，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个启发，一个参考哈。让我们学习说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时代来生活。第二个方面的影响呢，如果从整个人生来讲呢，它给我们留下的一些印象，我其实就提到比如说登山宝训对他的影响，让他的生命有一个转变以及他在神学上的那样的一种比较敏锐的看法，包括他在当时的那种局势之下他做出的那种选择所显出的那种勇敢。那我觉得在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们特别需要的是怎么样的能够活得没有内心的恐惧啊。当然你说他有没有内心的挣扎，肯定是有，每个人处在他那种处境之下呢都可能会有，如果我们处在他那个处境下，也可能我们内心的挣扎比他还要多。但是呢有内心的挣扎是一回事儿，在这个内心挣扎的基础上能够克服这种内心的挣扎，能够做出一种凭着他的良心能够让他做出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呢是看他的传记呢影响很大的一个方面啊。怎么样能够活得没有内心的恐惧啊？当然这个呢也不是意味着说我们都要做出跟他一样的选择，这个倒不一定啊。但是呢我们怎么能够活得内心里像他那样的不被这个恐惧所压垮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 今天他比较吸引我的一个地方。潘霍华呢，他自己呢是比较注重行动的。我们今天呢，如果要反思这一段的历史呢，我自己是比较偏重说，先需要宣告立场，首先需要从信仰的角度去看清楚自己所站的位置。哎，其实呢，这个行动呢，它不过是我的信仰立场的一个表达，或者说一个具体的体现，但是如果你表达的有效果，它的前提呢是你的立场呢要比较明确，并且呢是站在一个该站的一个立场。如果要是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非常强调，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或者是教会的主。这个呢是对教会立场的一个再次的一个认定。我们需要先有神学上的反思，确认教会所该站的这种立场。那么在这种信仰宣告的前提下呢，也需要有行动上的参与。参与社会，这个呢其实是跟基督信仰呢它是整合在一起的。教会里的其他的事工啊，当然如果我们可能通常的教会最关心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比如说传福音、主日敬拜、赞美、祷告。其实呢无论你列出多少项当然有这样的教会生活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这些呢也都要跟你对社会的关注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教会呢它不是生活在一个跟这个社会隔离的一个桃花源里边或者是孤立的一个小岛之上它不是那样，而是它就是生活在现实处境之中的。因此呢你在教会中你的主日讲道所讲的这些信息，它是不是真的有生命力，那一定是要在社会生活中检验出来，或者说活出来。那么基督信仰或者教会所宣讲的福音的信息，它要在生活中活出来呢，它不是单单的在个人生活里活出来，因为每个人呢他都是活在一个社会关系里边你的家庭是一个社会关系，你的工作单位是一个社会关系，你的朋友圈子是一种社会关系，我们都活在这种社会关系之下。那么我们是不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真的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并且呢真的对这种社会关系中出现的不公义、出现的扭曲，我们可以表达从基督信仰而来的这种看法。其实这个是对我们所接受的这个福音信息的是不是有生命力的一个挑战如果你没有这些方面呢，其实用潘霍华的话来说，就是就变成一种宗教生活意思就是好像它只对你有意义在这个社会里边，在其他人的眼光中，在社会关系来看，好像跟这个社会没有太直接的关联。那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很难让基督信仰在社会中产生光和盐的这样的作用。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之中我刚才也说我们的信仰总是会跟这个时代、跟这个社会的现状产生关联。那么究竟是我们影响社会呢，还是我们被时代裹挟呢我们都很难避免被社会所影响但是我们需要避免被社会所裹挟。那么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被社会所裹挟呢？我想有两个方面是可以去思考的。我觉得凭我们个人其实是很难不被这个社会所裹挟的，这个是很难的。个人做基督徒也是很难的 我说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呢，需要委身教会，和教会一起来对抗，或者说在这个时代的大潮中呢，靠着基督的恩典呢，来站稳脚跟。第二个方面呢，从教会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教会也需要发展在神学理论这一块呢，也需要发展教会跟社会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个方面的理论。我说的意思呢，就是我们需要发展教会的这种社会理论，帮助教会在出现这种大的社会动荡或者是社会浪潮的思想浪潮的时候，能够让教会有真的有理论依据啊，能够站立得住。其实呢，看潘火华的传记，给人留下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呢，就是他被处决前说的那句话啊，他说这个不是生命的结束啊，而是新生命的开始啊。面对死亡，如果你胜过这个死亡的这种恐惧，能够去坦然地面对死亡的时候，那么你就享受到一个更大的，或者说我们能够享受到的最好的那种人生的自由。
Von guten Mächten treu und still umgeben, behütet und getröstet wunderbar. So will ich diese Tage mit euch leben und mit euch gehen in ein neues Jahr.Von guten Mächten wunderbar geborgen, erwarten wir getrost, was kommen mag. Gott ist mit uns am Abend und am Morgen und ganz gewiss an jedem neuen Tag.
所有美善力量。哇，这首诗歌呢，在圣诞节前后经常容易听到哦。而且呢，我们也相信潘火华他在监狱当中所写下来的书，他可以说是对基督教界产生非常深厚的一个影响。
对，他的作品呢，其实是充分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人性的这种挣扎。
嗯，
除了情感的抒发之外呢，而且还有非常深沉的神学思考。
是，他带我们看见呢，在外在的环境当中虽然不容易，但是那个盼望并没有失去。
临终之前，潘火华托人带话给他的一个好朋友，他说这是终局，然而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
哇，好强的一股信息啊，就是让我们看见死亡并不是真正的结束。
因着信，潘火华仍旧说话。谢谢你和我们今天一起乐道，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
再见。
Gott ist mit uns am Abend und am Morgen und ganz gewiss an jedem neuen Tag.
Ihnen 现在收听的是基督徒大型书信朗读节目《因信说话》，由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就是传播协会、远东福音会、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联合出品。